可以可以可以，好了。不是娘生下便会，还是要体究练磨，一招自省。道流，你要是得如法的见解，你只要注意别受人惑，逢里向外，向里向外，逢着便杀，不要受惑，不要受惑，不要求什么。人家一说要交代，你就要交代；人家一说要见性，你就要见性；人家说正德，你就要正德。你早都忘了那个有什么见不见，有什么正不正，有什么得不得的，你早就忘了。人家一说你就要那个，人家见光了又慌了，向里向外，逢着便杀。有的人说了，我这次修前修后一个样，这一个样要是也杀了呢，怎么办？没有什么一样，那怎么办？行吗？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有的人说就那样，有的人说都一个样，到底是什么样？向里向外，逢着便杀，有样就要杀这个样。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使得解脱。这是说的是心，这句话有没有听不懂？以为是真让你杀的？不会吧？这里说的是心啊，就是不你不告诉你这个意思，这就是杀你这个意思，杀你要找出来一个意思。这种你现在你就说啊、哦，这是什么意思？就要杀掉这种没有意思。你当时的时候有什么空荡荡的吗？你那时候在那边打气的时候有个空荡荡在吗？有个空荡不是？你想一想，你那时候心里头没有什么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是空荡荡啊。对呀、啊，你现在凭什么要冒出来一个空荡荡？谁教给你的空荡荡？你就这顶上有个空荡荡吗？你形容它，谁让你去形容它了？你为什么要形容它？它是个东西，你在形容它，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不是说让你就贪就色了咋地？那能就是它能一直都不咋地吗？你能心里头一直贪一直贪，没有一点咋地吗？能吗？不是说的是贪财好色，而是说的贪财好色和不贪财好色这两个，你怎么着？你要捡哪一头啊？不是这个的事儿，不是这个的事儿，不是这个的事儿。你还是再看看临济的，再看看临济的。我总觉得你还是应该有那么一丁点儿希望吧？完全看不懂吗？
就是主持还是在给我们打掉东西。
打掉东西以后呢？
打掉之后，一般这个空白就……
你这是着相，你这都是够着相的。都是够着相的。他说的怎么样啊？他说的打掉以后这个公案就解开了，
就结束了。
你说说呢，依兰，你们两个闺中密友，说说。所以说你们打气的时候在谈什么？你看看。嗯，
那打不掉的是什么？
打不掉的还在啊。
打不掉的还在，没有用，一点都不影响贪财好色。那不重要，关键是财和色。
对，已经忘了。
现在已经忘了。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贝。你现在就这样，如果要是有个宝贝，为什么一说就打呢？为什么说无畏真人是什么该始觉呢？什么都不值，不成了木头石头，什么都不值。忘完了，你不要在这跟我说了，你这都忘完了，忘完了，那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断灭吗？忘完了，那都不重要。
不是断灭。
不是断灭的时候，你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在呀、啊，不会，你在的时候不会问有还是没有啊。
哎，对，那在的时候不会问在乎啊或者不在乎啊。为什么要在两边求取一端呢？也就是说的是，如果你要是就是你要是见解正的话，你即便是在乎了，你也尽量的不搭理这个在乎，也没什么。还是要再对佛法再了解再学习，在迁怒内好好的做，迁怒以后再去贪财好色，实在不行就迁怒内还是要好好的打坐，好好的就是看，除了打坐之外，你要了解看一下元音老人的心经决议，你看了吧？读
了
没有？
我看了然后忘了。
行，忘了，你只要看过就行。嗯，老人那儿没有东西，所以说你看完了，老人的觉得没有印象嘛。
不是，你说他打气那之前怎么会忘呢？
那就世间的这些东西很重，这些积习很重，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他还没有认识到。虽然他经历了，或者他的心念有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但是他还不知道这个是最珍贵的，他可能还要再往前再去走一走，是不是？就是就像是那个夹山的，还有点别的，可能是还想再看看还有没有点别的，不管是修正上还是世间的有为的努力上，再看看还有没有点别的。不疑物居透脱自在，如诸方道流未有不疑的物，山间山僧此从此向此间从头打。有的人就告诉你，哦，这是佛性，你要认识它，认识它了就叫见性了。但是在临济这儿，他不是的。临济这儿说的不要依，不要依，你以为有个佛性你可以依赖，佛性让你去掉依赖的。所以说你要是依赖个佛性，就是佛性是什么干始觉。所以到了临济这个地方，临济的事儿，你从头出来他就打你的头，从手出来就打你的手，手上出来手上打，嘴里出来就打你的嘴，眼里出来就打你的眼，出来什么打你什么。 然后大家都缩回去了，就有一个灵祭祖神永远打不着的，这个没见出来呀。所以大家就是在这儿，总是在这儿上当上当，上古人的贤妻镜。古人说哦是这个，你就往上说了；古人说有个心，你就跑到心了；古人说有个性，你就跑到性了；古人说有个境界，你就跑到境界了；古人说有一个奥妙，有一个微妙，有一个密中密，你就跑到那个玄妙上去了。山僧这里没有一法于人，我这里没有一个东西给你们，全都是病解缚。灵气这里为什么没有东西给人呢？我们还要水到渠成呢，他为什么没有东西给人呢？你要见性，他为什么没有个性？他应该让你见啊，他应该给你个性让你见啊，为什么没有东西给你啊？他不慈悲，但是他有，你的意思是他有，他有了，性是无相的，他有，那灵气也应该给啊。为什么灵气给不了你们？灵气给不了大家，为什么大家还想要一个见性再回去呢？这个地方肯定哪出岔子了，不是灵气错了就是我们错了。我们想要背着一个见性高高兴兴回家去，但是灵气他没有一个见性可给你。所以山僧无一法于人，都是只是治病解缚。所以你们这些人有没有不依一个什么东西的？孤零零什么都不依的，没有什么可依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咱两个说道说道，咱两个聊聊，咱两个唠一唠。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你依这个依那个，我跟你唠什么唠啊？所以这种人呢也是不好见。你看林济也说了，十年五岁也没有一个人，大家都是依草附木，竹木精灵，野狐精卫，像一切粪块上乱咬。依草附叶就是说我要依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依一个佛，依一个法，依一个僻静，依一个清静，有这样的一个依。你心里头起一点这种依的念呢，这已经在，就是这已经是着相了，这已经是在杀佛了，这已经是在害佛了。你要是做功夫的人就应该这样去检讨，你心里头有一个依佛的这个念，依法的念，你就在害佛，你就在杀佛，你是什么信佛呀？所以叫依草附木。你以为你依的是佛，你依的是法，你依的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叫依草附木。竹木精灵就是那种的，要一个灵灵明明的境界的那一类的，那一类的就去要一个境界，要一个境界，他就弄一个精，弄灵魂去了，弄精魂去了，修了一种灵灵明明的精神世界出来了。所以他就以后的话，这个精神世界他修得好，他可以出入他的身体的诸赖，他想附到哪儿附到哪儿。所以这一类叫竹木精灵。野狐精卫就是，哎，我要明白什么呀，我要明白什么呀。所以他一会儿明白，一会儿怀疑，怀疑完了之后明白，明白完了之后怀疑，有个道理他就在那琢磨琢磨琢磨。这一类的就叫野狐精卫，像一切粪块上乱咬，人家说一个密他就往密上去，人家说一个悬他就往悬上去，人家说一个高他就往高上去，人家说一个顶他就往顶上去，人家说一个高深他就往高深上，说个等觉往等觉上去，说个妙觉往妙觉上去，说个见性往见性上去，说个十地八地的一地的他就往那儿去。只要你有去的地方全都是粪，全都是粪。你要是想在这儿听学到什么，你只能学到粪。你要是想在这儿见性见到什么，你只能见到粪。你见的什么东西都是粪。还有人着急呢，我怎么见都见这么长时间还见不着粪呢？这种的就是瞎子啊，瞎子啊，多少的学佛的他眼睛瞎呀。枉消他十方信施，枉消他十方供养，枉还说我是出家人呢，做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它根本就不行啊！这种见解不是佛的见解，说你出家有什么用，说你在这修行有什么用，你们在这修行不要枉消了义工们的劳动，出家人不要枉消十方的，枉消了十方的信施，十方的人糊里糊涂的让你供个灯你就去给他供了灯了就行了，是这样的吗？你自己不能跟他一样糊涂啊！他要一个灵验，要一个顺，要一个逆，你也跟着他去跟那个，你骗上加骗，你就是修，你心里头没有东西，你就是要在这儿，不要随顺他。还有一个，你真的修行人，你不会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而且你修了新中心，都会只有更好，不会更坏。你弄这些东西，不要弄这些东西。实际上，当然了，你们要实在弄，那是你们自己的那个什么，这个不强求。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见性，就是弄得多了绝不等于见性，弄得多了大部分来说的话对于见性没有好处。供灯的供一盏灯消灾，再供一盏灯消灾，增福，就是这一类的。灵济祖师说了，你要是见性了，日消万两黄金也可以。就是你见性了，你一个出家人，人家给你万两黄金，你光躺到这儿花也可以的。你啥也不干，你就躺到这儿花，专管每天花万两黄金。只要你见性了，你这个出家人，你啥也不干，就躺在那儿花也可以。为什么？那就看他见了什么。还有一个，天天可节俭可抠，这种人是就是见性的吗？向耳道无佛无法无修无证。执欲嘛，旁家你求做什么？我都就是说都跟你说了，没有佛，没有法，没有修，没有证， 你去就是有个什么可依靠的，到别人家去，你求这个求这个，依靠这个依靠那个，你求什么呀？都是在求，只要你有求，他就给你抛出来一个东西。现在以佛的名义收魔道的这个太多了，是不是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有求，跟着我们这个求，他就抛出来一个景。你就是打个坐能够让你清静，喝个茶能够让你清静，唱个歌能够让你清静。你到这来，我说你开悟了，能够让你开心，对吧？到我这十天保你开悟，七天保你开悟，三天保你开悟。只要你有一个有求的，你就在以佛教的名义在这里头上当，都可以上很多。谁让你有求了？像你说了，无佛无法无修无证。佛也说过呀，你看那个四十二章经，最早的一部传到中国的经，当时的时候呢，那个叫天竺什么什么的，那两个出家人就想，我们怎么样把佛法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拿给这个中国人看，所以他选了那些，实际上那些语句都是小乘经典里的，他就选了一些精华，那不是那就有吗？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证之人。最早的四十二章经里就这么说，所以说林济说都像你说了。无佛无法 无修无证，所以你在就是依靠人，一会儿傍着这个善知识，一会儿傍着那个善知识，就是圆寂老人也没有你傍的余地。你傍个圆寂老人，你总是傍着他也不行。你别以为圆寂老人说的我给你负责到底，你真的抱着他就会踹你的。使愚妄傍家，你求什么呀？想要求什么？瞎汉头上安头，就是你要求什么呀？并不是说你求的不对，是你不知道你这儿没有少啊。所以你求什么属于头上安头，你欠少什么呀？你欠少什么呀？林济都说了，你的能听能见能闻能感受，六道神光从来不曾欠缺。所以道流是你目前用的跟佛祖不别，你目前用的这个能用的这个东西跟佛祖无二无别。你就是不信，你就是总觉得我差，我可不敢说，就不信，就是要去求。求什么呀？求另外的有一个善知识，他怎么有什么作力，他有什么才能，他有什么说法，他有什么功夫，总是这样求。错了，向外没有法可以求，内也不可得。有的人说向内求，现在也流行这么说，向内求。内有个什么内呀？外没有境，内也没有自己的心，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实际上呢，不向外无法，就是外没有一个境，内也没有一个念。哪有什么念呢？念头从哪儿来呀？往哪儿去了？所以你们要想在临济祖师这儿想要获得什么宝贝的话，你看了临济的，想要从临济这儿学什么东西，还不如没事儿就歇息呢。你从我嘴里绝对不可能学到任何的东西。已经起的这个地方临济还是忍不住嘚吧呀，你看看，已起的莫续，未起者不要放弃，便胜耳十年行脚。就是已起的，已经起念的，不要让它连续。未起的，你不要让他就是流浪了，不要让他跑了。未起者不要放弃，便胜耳十年行脚。约山僧见处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平常着衣吃饭，没事过时。我们可不是着衣吃饭，我们有一堆事儿呢。我们有身体可以弄好，弄好了之后还可以帮别人弄好。为什么在他这儿他只说穿衣吃饭呢？我们这还有家庭，把家庭弄得和美幸福。要有责任感，我们还有工作，我们要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努力奋斗，我们要带动身边的人，让他们一块儿做个好人。为什么他只说着衣吃饭呢？为什么他只这么说呢？有的人要弄庙，有的人要弄佛样，有的人要做弘法利益，为什么他只说着衣吃饭呢？为什么他只说这个呢？这临济祖师除了穿衣吃饭就没有别的干吗？就是有什么事儿比穿衣吃饭重吗？你这穿衣就穿衣了，你穿衣的时候考虑体相用吗？吃饭就吃饭了，对对对，吃饭就吃饭了，对对对。当然了，你说吃饭体相用，你比如说你现在躺到这儿，这个体跟你躺在这儿不躺在这儿没有关系，但是你的相上显示出来躺在这儿，用上就是你可以躺，咋的吧？
不咋的，老师。
你要是不明白体相用，你可不能随便躺啊，是不是啊？你要这样肯定不合适了。
那我不明白，我也躺下了呀。
那怎么能行呢？你不明白能躺下？你不明白你就躺了？你那凡事不考虑个体相用吗？所以说你这个躺啊本身都已经具足体相用了呀。约山僧见处无如许多般，只是平常着衣吃饭没有事儿，把时间就过去了。他怎么能这样呢？应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怎么能这样呢？所以是我们呢，我们把他当成了什么什么什么了。所以有的人说他工作啊生活啊过不去啊，我经常的建议他，你要是吃饭你有没有过不去啊？你把它当成吃饭这个事儿有什么过得去过不去的？而住方来者，如果你不把它当成一个穿衣吃饭，你应该检点自己，你是个修行人， 你凭什么要把你的家看得重？你凭什么要把你的身体看得重？你凭什么要把工作关系看得重？是不是啊？你就是在修行人这里的话，还只是穿衣吃饭呢，你凭什么把你那个看得重啊？你应该检点。而诸方来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脱求出离三界，你诸方来的这些人呢，都是有个心啊，想要求个见性啊什么的，皆是有心。哎呀，要是无心多好，求佛求法求解脱求出离三界。傻子，临界是不是说的不对啊？你要出三界往什么地方去？佛祖是赏析的名句，这个意思就是玄呐、啊。佛祖是这个是一个古语古字，它不一定是赏，就是佛祖它是一个名相，它是一个空飘飘的名相。而想识三界吗？不离你现在听法的心，你一念心贪是欲，就是你一起这个念，不是欲界就是色界就是无色界。一念心贪是欲界，一念心嗔是色界，一念心痴是无色界。贪啊，跟欲相对，痴跟无色相对，这个都说过。这个嗔跟色界相对，这个怎么对应还不知道。他们有人就问，为什么这个嗔跟色界相对？那就是贪和痴都有相对，那剩下来一个嗔就对色界相对吧，这也没有什么。总而言之，你一念心起来，它就对应有三界，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这三界都是起于这个念，所以这个念呢是从你心起的，所以这三界都是你心里的东西，它没有离开你的心。三界不是说我是三界，三界不管你怎么样，三界有一个目前的灵灵明明照烛万般，在这想，哎，我现在是在哪个世界的？就这个东西给它安了一个名叫哦，这是欲界，这是色界，这是无色界。色界、欲界、无色界，这个还是名还是相，由于有这个相，你给它安了个名，但是这个相是虚假的相，有一个东西再给它起名的，这个东西可以就是灵灵明明照烛万般。所以师兄们啊，四大色身是无常，脾胃肝胆毛发爪齿，你要是仔细的去分析它们，都是不可得的。所以只见诸法空相，所以要歇啊歇啊，你去求什么？一念心歇处唤作菩提树，一念心不得歇就叫无明树。这句话耿师兄能看懂不能？一念心不能歇，为什么叫做无明树呢？因为无明这个东西它就是求一个明白，它要讨一个明白，就这个东西就是无明。它为什么要讨个明白？因为它嫌弃自己不明白，所以叫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而一念心不能歇得处，唤作无明树。
老师，那个嫌弃不就是明白吗？如果嫌弃不明白的话，
不是您不是说嫌弃不明白，然后要一个明白吗？
对对，
然后就是老人说的那个名上加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啊。
那个嫌弃是不是就本身就是明白？
当然了，当然了，这就叫一切本明嘛。
嗯，
妄起一念认明。嗯，没事。无明无住处，无明无始终。无明不是住在哪儿，无明也不是有最开始一个无明，也不是最后的终。而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它无明数，就是你的心啊不得歇，那就是无明。无明分什么无始无明，还分一念无明嘛。念念心歇不得就是无明，有这个无明为因，那就是可以入六道了，六道四生披毛戴角去了，早晚是畜生道，早晚是地狱道。你要是歇的就是清净法界，一念心不生就上菩提树，三界神通变化，就是化身啊，就是一生身啊什么的，法喜禅业身光自照，思一罗以千众，思十百味具足，更无恒病。你如果歇得一念心不生的时候就上菩提树了，然后呢就可以怎么着了，如果一念不生上菩提树的，那可以三界神通变化，一生身啊，法喜禅悦啊，身光自照啊，有衣服衣服就来了，有吃的吃的就来了，也没有恒病了。那不是打妄想打得厉害，佛性这个地方就这么富贵，就是富贵的。你们别以为什么开悟的楞严，什么富贵的华严说的全都是见性，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说。华严就是从妙有啊，华藏世界全都是净土，净土太多了。这个净土就像是这个灯啊，好多好多的灯，就像是那种的那个好多好多的灯，然后那个一照，那个交光辉映，非常的璀璨，漂亮的很。那个华灯那个，然后再加上那种水晶啊，一照哗啦哗啦的，就是互相的交参无碍，互相的光光相射。嗯，就是说净土就跟净土，全都是净土，华藏海。哎呀，一大片全是净土，不是一大片，那多了去了，无穷无尽呢、啊，无穷无尽。然后好像是有一个国师，他就给皇帝演示这个华严境界，他就拿了一个蜡烛，拿了一个灯在这儿，然后给他上下给他放上了镜子， 然后他就是左右都给他放上镜子，后面前面有镜子，左边也有镜子，右面也有镜子，下面也有镜子。然后这个皇帝啊什么的，把头一伸进去一看，呀，这蜡烛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确实是重重无尽。好像有一个，这叫好像是有一个这种的示范。从哪个角度？就妙有嘛，妙有，从妙有的角度讲见性。给天人讲，给天人讲，他也不光是有这些妙有，他只是谈到了妙有，但是他也讲了，就是没有来没有去，他也讲了没有来没有去，没有来跟没有去跟妙有矛盾吗？华严经本身就是佛，就是开悟了以后趁性而谈，他还没有遇到人呢，啊，好吧，啊，那比弥陀经热闹得多。弥陀经只是一个净土，华严经那是华藏世界海啊，那不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都是大乘，它就是涅槃的时候讲的，对对对，法华涅槃经，你说的是法华涅槃经吧？法华经讲的也是不可思议，也挺热闹，法华经讲的也挺热闹。华藏世界从哪儿化的？刚才临济都说了，别说华藏世界了，你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也是从你的心化的呀。有一个化，有一个不化，你说华藏世界是化完全可以，但是那个不化的那个东西从什么地方化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有如果华严世界是化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娑婆是不是化的？
Yes。
你家是不是化的？
是的是的是的
啊。弥陀经的那一类的就属于是，就是怎么说呢，弥陀经要是分起来的话它属于不了义的，华严经呢还是属于了义的，了义的就是要说到究竟的，你像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弥陀经啊，还有这个药师菩萨本功德本愿经啊，这一类的，他不说了义，他不说心，也不说心不可得，就不说这些的，不说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说这些的，那就属于不了义的。但是不究竟的里面也含有了义啊，也含有了义嘛，只要你明眼你也能看出来一些了义嘛。比如说阿弥陀经，那老人说过阿弥陀经说过叫什么来着，在五浊恶世说如是难听难闻难信之法，这个就隐含着一种了义嘛，隐含着一种了义，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五浊恶世还有佛法呢？所以这个净和慧是什么关系啊？净和慧它可以在一个世界里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阿弥陀经也说了，或已生，或今生，或当生，也就是说，不是说的要临命终以后再去的那边的那个世界，你今生也可以去。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即便是阿弥陀经是那样的，我们这个世界离西方极乐世界即便是那么远，中间要经过好多好多国土，但是这些国土没有一个不是佛土。这个阿弥陀经我记着也有说过。无量寿经就更有了义的了，无量寿经的法藏比丘证到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得可清楚，你去看看我法藏比丘怎么成道的，还是证到一切如梦如幻。小乘的经典里面还有大乘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之人。所以这一句话很奇怪呀，你看看，如果你一念不生上了菩提树，就像萧师兄的三界神通变化异化身法喜禅悦，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穿什么就有什么，更无恒病，这个怎么跟一念不生相对应啊？所以这个一念不生不是不生念头，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不认假作真，假如你不认假作真，假如你不认假作真，这世界上全是宝贝，你一认假作真，这世界上全都是墙啊，处处碰壁。
但是我吃饭睡觉，我还是得吃饭睡觉啊。
你可以不吃饭睡觉，你死了就不吃饭睡觉了呀。
那都死了还修啥行呢，就修不了了。
你说的这个我没明白，吃饭睡觉跟修行怎么联系了？
因为我说的是这个一念不生嘛，一念不生，他见到一念不生，那也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了，像那祖师一样的在山上，他就不吃饭。
那不是的，他说的这个一念不生是不认不，刚才我说了不认假作真呐、啊。还有一个你说的那个吃饭睡觉的，祖师是这么说的，祖师说整日吃饭没咬到一粒米啊，整日穿衣没挂到一片沙呀、啊，什么整日走路没踏过一片地啊。
没有，这个是道理。
这个是道理，好吧，好吧，那你要修行吧，你又要一个什么都不修，你又要甩破烂破烂破烂，你这个最关键的地方它要是个道理，那就不好玩了，那不好玩了，那要是道理，那你又要继续修，修到这个道理是你的。
关键是那个，对啊，那个我们的那个初祖他不就是在山上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啊？
你咋知道啊？
因为
还有他让我们不吃饭不睡觉了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我是针对这句话说的，讲到这个一念不生来说。
一念不生，
因为我们吃饭睡觉都是要生念，都是要思考，都是要想。
你有没有过一念不生的时候啊？有没有过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看你就笑了，你的这个一念不生，生生不息和一念不生是什么关系？
哦，我知道了。 知道了这个意思。
这是个道理不？这是道理吗？还是实际如此？
当然它本身就是实相吗？
是实相还是是一种道理啊？这个实相离你有多远？
它是个道理也是个实相。
好的好的，这个说得好。
对，
那么这个道理或者实相离你有多远？
你喝茶吧，好好喝。
我喝茶是喝茶，你怎么样啊？我谢谢你的关心。
我就是针对这句话来聊的。
我是针对你来聊的。
那咱就别聊了。
为什么聊到你就不聊了？
那我要针对你的话说了，因为你之前都说过就是没有念头哦，你后面又特意跟我讲了一次去年的时候，所以我才会想到这个一念不生，然后什么神通变化一生生化。
但是当时的时候的话并不是你刻意的没有念头啊。
对当然不是，只是
对
呀、
啊，也甚至可以起念、啊、
你单独特意还走到我面前还强调这句话，我是有这个印象，所以就刚好到这位，所以你现在又这么说，我不跟你说了。
说啊，你接着说。
我没说，
万一我错了更正错啊。
啊，我没得说了。
那到底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你不能总没有念头啊。
该说话了就说话，还什么念头不念头都不想那些、对吧？
那你想一下嘛，想一下，求你了，想一下。因为你刚才
说
了一句，
我跟你说的时候本来就在想。
不是，我你就刚才你说了一句我有点慌，你说的是没事没事，咱俩都慌嘛，慌就慌吧。你刚才说的是整日走路没有踩过一片地，这句话是道理。就是听到这儿我有点慌，
你知道吗？我很多时候我都会想，你上次又特意跟我，因为我那时候都快牵坐马了，你又跟我讲这句话，然后这里又讲强调一念不生。我也知道那个六祖坛经讲的一念不生，
我那个强调一念不生
就是那个啥，就是那个万劫，
我强调一念不生有可能是错的，或者现在我们这么说我就错上加错，我错大了。
那我更错了，不该提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说一念不生了，现在不一定就说一念不生了。
不不，那都是迁座后了，都不存在。咱
说的也不是念念不停留，说的不是这个念念不停留。
对，不是这个，对。
那是什么呀？说说，拿出吵架的那种的劲儿，说说。
就是你这讲了半天都是道理，我没。
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你一说，我又慌了。
我说那个师兄说的。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你说他说的是道理，我一听你这么说，我就慌了。就是一念不生和无念和有念和就是有
念
就是无念，就是一念不生跟念念不息，这是之间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是一个，这一这有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是道理吗？他说的就是有念就是无念嘛？那你说是什么道理？是有的道理还是无的道理？他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没事儿，我那他对我说话有一个记忆，有一个记忆，就是我说过一念不生，大概是这样了。我要是说一念不生，我肯定会说不断灭，或者是了了分明。我一般说什么都没有，我后面肯定是不断灭。我要是说一念不生，后面肯定是了了分明啊这一类的不断灭。我就说你的这个地方的话，咱或者搞我，你来搞搞我，明天
不是关键咋搞啥嘛？
搞啥就是搞那个道理，我跟看看那是啥道理。先这样，等到下周我再跟你再搞一搞，再搞一搞吧。先这样吧，暂且这样吧。所以这句话就奇怪了，一念不生怎么还能思一罗以千众，思十百味具足呢？菩提无住处，是故无得者。菩提没有住处，所以没有一个谁是得了菩提。所以师兄们呢，你们一个什么呀？你们没有得菩提，但是你们现在不是能看吗？能听吗？现在不是能用吗？能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谁呀？你用你就用了，你就在这说哦，这个就是性，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样就完了。不要着名字，不要着名字，这个东西就是不可以着。你给他一安名字，一卖他，一在这儿去搞这个东西就完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这样的，这个性这个见解这就是这样的，它更没有其他的法，更没有其他的法。古人云，哎，这句话跟师兄们说也很有意思啊。这句话跟师兄们说，刚才说了一念不生就是菩提树，三界神通变化一生生什么什么的，热闹得很。这个地方又说了一句，我们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怎么说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忧，随流实得性，无喜亦无忧呢？
那边讲的是他打了后面打坐，打到最后真的是什么，就一直都是什么都没有，一上座就什么都没有，一上座就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连说他那个微希望希望这些完全连思维都没有，就这句话当时我是入心了的。其实
那你上当了，这个东西是上座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有差距的，我觉得是有差距的
啊。对对，那就
是
说上座了，你如果
有
差距，这个差距永远有你过不了的差距。山外有山，楼外有楼。
对，是有这个差距。
那你就这个差距永远够不着。
对我来说已经，
那你就永远够不着
了。但是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知道有什么怎么一回事儿？
就是有这个无为法的差距吗？
这不是无为法的差距，这是境界的差距。境界又怎么了？上座了什么都没有的有的是，站桩的也可以什么都没有。
也是一个习，昨天也说了嘛，也是个习气的差距嘛。
习气，习气还说不到习，说的是见性。文小英啊，你如果觉得你问的问题别人听不懂，那么一定有还有很多的东西你在不懂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你问的问题别人有听不懂，那么还有一些问题你现在一定是不懂的，这就是你的真实的心。那你还有很多不懂的，后面怎么办？你现在又不打坐了，然后你一扭脸又不管他了，合适吗？
我就没有什么，我觉得不存在这些问题，只是有时候我会提出来讲一讲。
不存在这些问题，那人家坐上就可以什么都没有，坐坐都可以什么都没有，连微希望都没有。
对啊，那就是差距嘛，刚才不讨论过了吗？就不用再。
那差距怎么能够达得到啊？
对啊，那问老师你啊。
我这根本都没有差距，我坐坐都有微希望、粗望、希望全都有，我有的可多了，我有的不得了，我热闹得很。
那我还爆炸了。
你爆炸的时候到底是有没有啊？那些东西啊，也没有一个既没有一个粗望、希望、微希望，也不存在既没有，也不存在一个有，既不存在一个有，也不存在一个没有啊！干嘛要在没有上去讨呢？你要是忘了这个东西就完了，你要是这个东西那个道理就能够融通，这个东西它不是道理啊！啊，
本来就在的，它
本来就在，你爆炸了在哪儿啊？
咱俩不是在说吗？
咱俩在说也是不在，
要不在也是在，不在也是在，
在也是不在。
不在也是在。
那人家说座上能够粗望希望都没有，微希望也没有，那你怎么办？
那他入定了算了。
那你要不要也入定啊？人家说了座上什么都没有，这不明显的就是入定吗？
对，入定。
有生有灭的，这不明显就是入定吗？人家一说个入定你就扑上去了，你应该检点自己的心。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他是入定了。对，
你应该，人家讨论这些就是人家说了这些，你的心就往上面想往之，这就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了。按照临济的说法就是出了问题了，
就是
你应该检点自己。人家那么说了你就要扑上去了，你就要跟他那样。
就是之前嘛，就是很早的时候，所以他这里刚好遇到这个一念不生，然后我
你还是好好检点自己，要不然你自己这个地方不清不楚，糊里糊涂，现在全靠一个混给他呼噜过去了。但是一仔细起来你没想通，然后你又糊里糊涂呼噜过去了。想了这么多只是道理啊，到你这儿还是有想不通的呀，咋是多余的呢？人家那座上啥都没有就不多余了。
你们都啥都没有，我这有。
我没有啊，我刚才说了我啥都有，你咋凭什么又说我啥都没有啊？
是你刚才说的我才回你啊。
大家看这个吧，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的性，无喜亦无忧。大家怎么样了？做的功夫做了老半天，为什么又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呢？为什么心又随着万境转了？所以啊，禅宗的见解它是很活泼的。你说死它马上活了，你说活了它马上就死了。忧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很微细很幽微，转处时能忧，就是转心随万物转，在什么地方转，这个事很有意思。你只看的是它转了，你的心被境转了，但是转了这个东西谁在转呢？哎，这个就是转处时能忧嘛，随流任得性嘛。谁在转呢？有个什么东西在转呢？有个东西它没有转，但是呢外面的境界一直在转，你的心又跟着境界转，转来转去。哎，有那个东西它没有转，但是后面的东西转处时能忧，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能窥破，那就随流时得性了。那这个性本身是转还是不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坐上还是坐下？是有境界还是没境界？什么体相用啊？你明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要问问你体在哪儿，你答不上来不许吃饭。你说吧，你说吧，凡是你说的全是用，那你这个还是用体的作用。你把体说出来，你把体说出来。
已经说出来了。
你说的是用啊，既然已经说出来了，你干嘛要说体相用啊？你干嘛要说体相用啊？你已经说出来的到底是体，到底是相，到底是用，是哪一个？你就是体相用，你在这一分就生事了，生事了。不是让你这么分，你们现在的这些人，大部分的这些人就不要分体相用。你要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你知道是心，心后面的本体这个性的事，你就不要再考虑干什么事分个体相用，没有必要。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他根本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心，他可以考虑体相用。还有一个，他给人说法，那个时候他可以说，哦，这个是体的角度，那个是相的角度，那个是用的角度。那佛没有说，你怎么会有个明白呢？一般我们读经都是有不明白的才标记啊。那你就说一下你标记过什么，
与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者应物现形，或者全体作用，或者把鸡犬喜怒，或现半身，或成狮子，或成象王。这是说的是就是作家呀，如果一个明眼人他跟学人相见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一来一往啊，言语啊，交谈问答，有的时候他就会现，哎，这个东西就是性，有的时候就不会说，不会就给你硬个东西现这个形，有的时候就会说这有什么需要现的呀，本来也没有缺啊，这就叫做全体作用啊。或把鸡犬喜怒，或把鸡犬喜怒，就是让有的时候让你在喜的时候自行，有的时候在怒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故意让你喜，有的时候故意让你怒，就这么说吧。有的时候现半身，现半身就是微微给你露，有的时候成狮子，有的时候成象王，狮子吼把你的东西给打掉，象王就是给你看，哎，这些全体作都是作用啊，等等等等，就是学，就是一个善知识，他说法是很活的，但是你就抓住了他一句，你就死在这儿了，那你就吊死鬼。善知识说法是很活的，就是佛说法是很活的，你死在他的某一个句下，你就死了。你们这些人都是傻，不懂啊。所以说，或现半身，或成狮子，或成象王。有时候说有，有时候说无，有时候说定，有时候说不定。对呀，都是在说佛性，说有说无都是在说佛性。你要非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从这么说，那说有那不是从相用的角度吗？说无的时候不是从体的角度吗？你非要我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没有啊，我就看总是开始或者是这个这些那个禅宗的文章，就是有时候就会说比如说认得性，就好像是有性的意思，然后呢有时候又说无性可见。
认得性的这个意思就是要有一个标杆，针对着迷来说认得性的。你与其你迷的时候就要有个性可认，这是相对于迷的时候来说的。对于迷的时候来说就是要认得性的。齐老师以前还跟我说过一句可过分的话，我当时可嫌弃，但是我也不敢说话。齐老师说以前古时候开悟是要挂个牌子的，挂到胸口开悟了。齐老师这么说的，反正是我没回复，但是我心里都挺不服气的。我说天哪，这咋这样呢？为什么？就是给那些迷糊的人看的吗？
为什么给迷糊的人看？
就告诉迷糊的人没电线。
你不给迷糊的人看，我们学什么佛呀？佛就是给迷糊的人看的呀，迷糊所以来学佛呀。所以以前的时候是有这个说法，我们是很嫌弃的，我们是很嫌弃的。就是雪峰的那个雪峰寺嘛，是吧？雪峰寺禅堂里开悟了多少个？开悟了多少个？
是雪峰弄出来的吗？
那不是，那是大家说的，雪峰没这么说。如有真正学人辩贺，先拈出一个胶盘子，善知识不知是镜，不辨是镜，便上他镜上作模作样。学人辩贺，前人不肯放，此事高堪高盲之病，不堪医，唤作客看主。这个就是还是说的这个四宾主的那个四宾主，临近四宾主嘛。学人他是眼睛是明的，他说老师我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然后老师说哦这就是佛性啊，好好保认他。然后学生说呸，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有什么保认不保认的，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了，哎呀你不能这样说呀，你这样说就不行啊，这样是不对的，你不尊重善知识。那这个老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老师就没救了。就是学人是明白的，学人给他挖个坑他就跳进去了，还说这个坑好，然后学生喝他，你不要跳到这坑里头。他还说呢，他还不甘心，他还批评学人。那这个善知识，这个所谓的老师，他就是他没救了，这就叫高盲之病不堪医，叫做客看主。就是明明你是在师位，但是你是个客人，你是个瞎子。或者善知识他这里没有东西。学生一问他就夺了，学生一问我灵芝现前了，他说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学生被夺了之后抵死方，不行啊，我要抱着这个灵芝，我要抱着，你怎么给我夺走了呢？你怎么能说我没开悟呢？你怎么能说我没有境界呢？这是主看客。如有学人先喝，便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镜，在座上什么都没有那是镜。不信你去问张浩，你说你在座上就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粗也没有细，这怎么样？你看看张浩这时候肯定会骂你，我跟你说，你去问问他你就知道了。对呀，难道不是吗？上座才有的，难道不是吗？
还有一个，即便是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有粗妄或者没有粗妄啊，他下作又辨别了，所以说是他那个有粗妄或者没有粗妄，什么粗什么细啊？你俩就好好吵吵，无违法的差别，不是无违法，无违法的话是说的没有坐上坐下的，这个叫无违法。这个功夫做这个功夫很深很深的有的是，有的是人做的很深很深的功夫，但是他没有开悟；还有一些人他没有做很深的功夫的开悟的，这两种都有。这两种都有，那么没有做狠功夫的开悟的人，他可能容易狂，他很容易轻浮，但是只要知见证就没事儿。还有一个做了很深很深功夫的人，他不容易从功夫里头出来呀，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他堕到里头了，他堕到里头不那个，他要是不堕到里头没有事儿，不一定的。他是生生世世都做外道的功夫，做得多，这种人的话，一来他就有定，他不容他他也不一定就转身儿。你还是要生生世世求解脱的人，哎，对对对对对，是知见。还有一个问题我问呢，你说知见转过来，会不会这就是道理啊？那你修了千座，有什么东西是你的而不是道理？所以啊，辩鹤，啊啊啊啊啊，
浇盆子是什么？
浇盆子就是一个境界，一个东西，一个能套到你头上的。先拈出来一个东西，我有这个东西，老师，我通过修行，我现在有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或者是个道理，或者是个境界，或者是一个结论来了，大家一见面先说，我这个老师我道理上我明白了，就先就是这就先拈出了一个，我一听这就肯定是没明白，但是我事儿上透不过啊，就是后面浇盆子就是一个浇做的盆子嘛，浇做的盆子后面还有这个先拈出一个浇盆子，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学生觉得是个宝贝，在他这儿来看着就像一个浇盆子一样，一个破烂，他觉得是个宝贝呢，就像这个东西叫做浇盆子。学生觉得就是有的人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实际上它是个破烂，这就是一个破盆子，不值钱的。先拿出来了一个破东西，善知识还说哦是好啊是好啊好啊，学生就喝。然后善知识说哎不对呀、啊，你怎么这样呢？你这个要好好努力精进呀、啊，要保住啊，保住这个境界啊。嗯，那这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就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他是瞎的。而且他也不堪衣不好救了，这就叫做客看主。就是学生说老师我修了千座终于有所得了，我终于那个烦恼少了，就是这一类的话。要是善知识夸嚓就把这个给甩开了，不是善知识哦很好很好继续努力。有一阵子那个学生听到这个他都恨你啊，你给他打了之后他恨你啊。我还换过另外一种话，就是你还有进步的空间，他一听他就高兴了。你有进步的空间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你那个见解不对，你赶快扔了吧。你有见解的，你有进步的空间，我要是跟谁说了这都不是好话，真的千万别这么听，就是让你扔了。就是就像就这么说吧，上堂说了有一个人是迷的，有一个人是悟的，他们两个哪个对呀哪个错呀。嗯，
我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是第一个，但是你说
什么第一个不第二个，你刚才不是还说不来不去吗？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哪个受天人供养？哪个都不受天人供养，就是你最不受天人供养。
不是，那个对，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离家舍不在途中，他就是既没有家舍也没有途啊，多好啊，怎么是无忌？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灵气这不会说到无忌，不是的不是的，就是让你找不着他的踪迹。他不在家里头，按说应该在途中啊，又不在途中，按说在家里，哎，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你是人天供养他，人天供养都找不着他，天人都找不着他。
人家在途中不离家舍，我这个家舍应该是指他的那个佛性啊。
你说的哪个家舍是指佛性
啊？
啊，也行啊，家舍是指佛性，途中是指修行
啊。
嗯，
或者是诸众生也可以啊。
嗯，可以。嗯，
那他后面这个呢？后面他干嘛去了？
没有佛性可得，没有众生可度，怎么不行啊？那他认为功德天应该受供养，应该这么说吧？两个都是功德天，或者两个都是黑暗女。
嗯，你说我正说在长吉观，你说两个都在长吉观。
你的意思是第一个对，第二个不对？
第二个我觉得他是无忌，
那你理解错了，不是的不是的，临济不可能说是无忌，临济的意思说有一个人就说哇他一直好忙好忙好忙，有一个人说的哇他一直没有什么可忙的，没有什么可忙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他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不是的，不是让你取一个分别，不是的，这两个都各打三十棒，这两个都不错，就这么说吧，两个都不错，一个从有的角度，一个是从无的角度，两个都不错，所以两个都各打三十棒，就不打你，因为你还在这分好坏，你还早着呢，邻居的棒你都配不上。你有个家吗？
反正我这里，我觉得他。
你别说那里了，你就说说你有个家吗？
我有个家吗？
有个就是那个修行的果吗？有吗？
没有。
对呀、啊。
嗯。
那就是说从究竟上来说的嘛，这个
你是从这
还有一个有个修行吗？
没有。
对呀、啊、那就是有一人离开家舍也不在途中，
没有修行，
就是这说的是无修无证嘛。前面的这个也是无修，前面的时候就是在途中，就是正在修，正在修着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那个果，修着的他也没有离开佛性啊。有的时候说无修，哎，又说无修是真修，就是这个的区别。有的时候观什么照，有的时候观什么照，这才是真观照。你在这儿，你在这儿，你讲究什么呀？哪个合适？轮天观，你不知道禅师说话的味道。禅师这么说，就是两个都要吃棒子，两个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你再看上面的一个意思，一个人在孤峰顶上没有出身路，一个在十字街头也无相背，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前面后面还有一句话：不做维摩诘，不做副大士。维摩诘和副大士两个都要吃棒子，就是一个是维摩诘，就是这两个没有区别。体相用呢？你从来不考虑体。所以你处处有障碍，实际上相是虚幻的，用是用而无用，没有，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可用。所以这两个别说他俩没有区别了，你跟佛也没有区别啊，还有一个狗屎跟你也没有区别啊。我怕他着一个佛，刚才说了学人和善知识，有一个是客看主，还有就是善知识不拈出物，学人一问他就夺，学人被夺，学人气死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境界，你怎么说这不对呢？这就叫做主看客，就这一类的也很多。就是齐老师，我问齐老师，齐老师他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想向你学，我这没啥学的，他都要气死了。你看看，你有一个学是你不对，非要我这么说吗？所以学人是善知识这儿没有东西，但是学人他光想要拿要个东西，他一这个一问就是他想要个东西，善知识随着他这个问就把他要个东西给他夺走了，他夺走了，他应该开心啊，应该高兴啊。他不但不高兴，他还生气，那就是客主看客，就是学人是瞎子。还有一种学人，这个是大多数的。你找了一个境界了，那然后他说是好的好的，哎呀很好很好，那学人可高兴，那就完了。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井出善知识前，你看古人的时候做功夫也有清净井的，也有清净井的，就是那个清明啊，清清明明啊。就那个东西啊，用一个清净井到善知识跟前，善知识说这个是境界，说这是什么干屎节，把这个扔了，就是他把这个善知识告诉这个善知识，善知识是知道这个是个境界，就把它扔到坑里了，这个不值钱，这是什么呀，这不是什么，把它扔了，忘了它。学人说大好善知识，然后那个善知识说你多你都不知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这换做主看主，就是学人问他一个东西，他就是不上他的当，说这是什么呀，就把他给扔了。学生啊你好厉害，他说我什么好厉害不好厉害，是你不识厉害不厉害，是你不识好歹，就是他不上他的当，一直不上有个东西的当，学人就礼拜，这叫主看主。就是善知识这儿没有东西，学人这儿也没有东西。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在打坐打坐变成了一种有为法，要积累积累打坐，给他打出来一个东西，打出来一个道理，打出来一个境界，要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叫做见性，回去给人交代。如果你打出来一个东西，他肯定会失去，这就叫做主看主。会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哎，这种的就糟糕了。有学人披枷身上，我现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现前了，善知哦，这就是见性，你见性了，学人欢喜，彼此不变，老师啃了我，老师也说我这出了一个见性呢，这就叫做客人看客人，这叫瞎子看瞎子。大部分当然这一类的多啊，这一类的多，那就很糟糕。这就是学人跟老师之间的四个，说白了就是有境界没有境界，有东西没有东西，给你夺掉了你还怪罪，那是你自己瞎。给你夺掉了特别好，一句棒喝让你不再去想了，这是好事儿。你还说齐老师怎么没有回答我，光吵我，所以还是要听听。虽然老师现在是年纪大了，还是要听一听，跟老师对上几次话。还是有好处的。山僧如是所举，皆是辩驳简易。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告诉你们呢，你们要知道哪个是善知识，哪个不是善知识，你们要知道哪个是明眼的学人，哪个不是明眼的学人。你到了那儿，他给你东西，他给你东西，这个人他是在害你。你到了那儿，你有什么宝贝，他都夸夸夸给你打掉了，这个人是在救你。我们拿这个去辩，去辩天下的善知识去。所以道流实情大难，佛法幽微，解得可可的，山僧近日与他说破，学人总不在意，千遍万遍脚踏过，黑黢黢的吧，黑墨黢的，没有一个行断，历历孤名，学人信不及，便上名句上生解。就是这个事儿啊，实际上这个事儿啊，你要是想要捞东西，它就特别特别的难。所以佛法呀，它很细致很仔细，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放过它，或者你就在这道理上在这生解。 我跟你说了他不再道理你，给你说说破说破没有什么，你总是不在意，总是不在意，千遍万遍脚底踏过黑黢黢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从脚底上都在踩着它，你一天到晚脚都在踩着它，你就在那去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你找什么鬼呀、啊、所以没有一个这个东西没有行没有断，它跟什么东西都不沾染，但是这个东西明明可以作用，这就叫做历历孤名，就是它不是因缘所生法，这就叫做孤，它明明可以起作用，学人心不急就去要了，要什么粗妄细妄，你去生解吧，你就年登半百，也只管就是傍着什么什么东西，负一个死尸行，担着一个担子天下走，锁草鞋前有日在，你跟别人说好像你在做功夫很仔细，实际上你担了一个功夫的担子，你担了一个粗妄细妄去掉妄去掉妄，你担了一个这样的担子，你这样啊就是你的这个往天下走的草鞋前你都还不上去，就是你这么说吧，你要担着这样的担子去走的话，你是辜负祖师啊，辜负祖师，如果你粗妄没有了，细妄也没有了，什么妄都没有了，那是无明，那不是见性，粗妄细妄微细妄并不是说的是念头，说念头的话说的是念念不停留，不是说念头，应该这么说吧，粗的疑惑细的疑惑微细的疑惑不是念头啊，你要理解成念头了，没有念头了，那不就是无明了吗，那不就是落到那个黑山背后了吗，是不是啊，粗的疑惑细的疑惑微细的疑惑极微细的疑惑，
但是这种疑惑的话就是最后它怎么没有了，
那就看最初怎么断的嘛，如果最初你能断，最后一定能断。最初是怎么断的？你最初的你不提了，怎么最后断？你说最初的，我说最初怎么断？你说不提了。你最初的你不提了，最后的怎么断呀？
它本来就没什么断不断的，还需要断了？
没有什么断不断的，还有什么粗和细吗？行不行啊？到底你这个有什么断不断的？是不是只是一种道理呀？佛法讲的是见性，对你来说，佛法讲的不是相，对你来说还有这个大德山僧。说向外无法，学人不会便即向里作解、哦、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我说了向外无法，学人不明白，学人就说那向外头在外求是没有一个法，那肯定在里头求能有一个法，然后他就在这坐，倚着墙壁在这坐，舌顶上额，湛然不动、以为这就是祖门佛法啊，就在这搞搞搞，推开围里，舌顶上额什么什么的，你如果取一个不动的清净警示，那便认他无名为狼主，怎么样文师兄，是不是啊，啊你说无名实性即佛性，那是另外的一个话，你要是害怕无名，这个时候说无名实性即佛性，你要是取一个无名，那你已经认这个相了，你已经忘了那个性了，你已经错过那个性了呀，你不能取那种无名啊，就是不能取那个清净啊，不动啊，或者没有妄想啊，古人说湛湛黑暗深坑，时事可怖，
其实没有取，就是这都是理论学习一下，就是其实理论跟实际有时候因为学的少，所以有时候还是没有，就是看到了理论有时候突然一下没有转过来，
你说没有转过来这句话我喜欢听
就是有时候他那个意思没那么明白，就是刚才说的什么微希望微希望，
但是你明白了意思只不过是个道理呀、啊、
有时候该讲道理还是得讲道理，要不咱们怎么说话呢
我有问题，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整日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他你说是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说了什么道理啊，你说它是一个道理，那你说这个道理是一个什么道理，
你说的是啥意思我听不懂
啊，好吧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哎呀此之是也，你如果认动的是一切草木都是动啊，难道它是道吗，所以动是风大，不动是地大，动和不动都不相干，都没有自性，你如果向动处捉它，它就像不动处立，如果向不动处捉它，它像动处立，就像是浅泉的鱼鼓波而自悦，大德动和不动是两种境，还是这个无一道人用动用不动，就是非观动和不动是那个无一的那个东西，非观那个哎，有的人动得可厉害了，萧小师你还能贪财好色了，你现在是发什么手机呢，你这个有一个是动的，有一个是不动的，你看你忙的刚才在说这个，有一个动有一个不动，有的人都贪财好色了，有一个是不贪财好色，你要是像不贪财好色动它捉它，它又像那个贪财好色，它这个东西是来回的相生相克的，动和不动是两种境，贪和不贪是两种境，还是有一个无一道人，是这个东西它在用贪，或者它在用一个不贪，这个无一道人是什么呀，
老师为什么无一呢，
为什么无依？有一个依呢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叫无依嘛。不要在意，就是你在意他，他就开始依了呀。无依就是这个东西是赤裸裸的，跟任何东西都不相关，这就叫做无依。我们在意就是在意的是相啊。无依道人说的就是佛性，这个时候敢说是佛性，你说佛性它向不佛性出力。所以啊，诸方学人来，我这里头只有三种根器，如果下根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不读不除其法；中上根器来，我便净法俱夺；上上根器来，我便净法人俱不夺。这三个有人问过这个是什么意思，中下根来，中下根来夺其境不除其法，就是什么明心见性，什么见性不见性的别考虑，你先修吧，先老老实实的修吧。对，先老不是说要用功，先老老实实的修，先歇心，先歇心，歇心就是用功的方法，不考虑什么信不信的，把这个什么境界什么境界，把这个境界忘了吧，有什么境界不境界的，这就叫中下根来，先让他修，不要他去取境。中上根器的人来，净法俱得，有什么修不修的，有什么正不正的，有什么净不净的，这是中上根来。上上根来，人法净，净法人俱不夺，夺什么夺呀，本来都没有，就不夺，而且他还容易着到那个没有上呢。我正好是有，我可不像你做做都没有，我做做就有。还有，如果我是上上根器，你凭什么就不是上上根器呢？你凭什么就不是呢？你要这么说，你就是除了骂我之外，你
上上就是上上根器。
你除了骂我之外，你还有啥好处吧？
我啥时候骂你了？那上面写的。
这都不是好话，这是不是道理啊？你没骂过我。出格见解就是他跟上中下都没有关系，什么上中下，说什么上中下，我就不是个人，这就是出格见解的人。山僧起间便全体作用，不立根器，这个时候还说什么佛，说什么法，说什么见性不见性，说什么有性可见，说什么无性可见，说什么体相用，那是跟中下根器的人，最中下根器的人才说体相用。
不是我说有没有见过，郭老师有没有见过？
如果有一个见的就不是出格见解了，你非要这么说，你呀、啊、这是真的是哎呦哎呀。
说啥？
他说出格见解的人是见性的人吗？嗯，我说你能这么说，你说咋跟他说啊，这小孙同志啊。
不是，我就说还没修心中心上来就是那种的。
没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都可以不修，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就是说的见过。但是有一些人没有修心中心见解算是还可以的，这一类的倒是有过，但是他们很粗啊，就是这样的。六祖慧能大师说他都没有东西，你这是有个粗有个细。你说佛性都是一样的，那不是出格见解。出格见解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可以举个例子啊，那个林济跟那个普化去人家家吃饭，林济说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要给人家说说法呀，说说法吧，问了一个话嘛，为什么那个维摩诘能够把那个大海水都能搬过来，为什么芥子可以纳须弥啊，然后那个普化一脚把席给踹翻了，这就是出格见解呗。他普化到人家施主家吃饭嘛，临济的意思是你看我到施主家吃饭，我就应该给施主讲讲法，我对得起他嘛。临济想，
然后施主懵了，怎么我给你们做饭你还把我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施主是肯定是懵的。临济问嘛，临济的意思是普化咱俩搞一下子给施主看看。
哦、
嗯，那个就像是那个谁一样，就像是梁武帝一样想听金刚经，傅大师拍一下子下去了，梁武帝也懵了。当然是看根器啊，你说是不看根器说法，你说做饭的人什么做饭不做饭的，哎呀他不知道他也种了一个种子，知道个什么还是祸害呢。这就是遇到出格见解的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立根器。大德到这里，学人着力处不通风，石火电光即过了也。学人若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别有一个东西可得，这就叫着力处不通风，不要让他有个东西可夺，你又往那心往那上去了，不要那样，那样的话你就错过了。学人若眼定动即没交涉，就是眼定在那儿不要动，就是就这样的，就是学人取一个境啊，学人取一个什么东西，取一个境界，这样的话就没有交涉了。你心即差，动念即乖，有人解者不立目前。大德耳单波囊使单子拨家傍家走，求佛求法寂金于墨持求的，你还识吗？你们现在出来的这个远门到这儿来求什么？来求一个见性，来求一个明心，求佛求法，有谁有一个什么东西能让你现在这么去求啊？这个东西你还认识吗？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求啊？这个东西你还认识吗？这个东西非关你求道或者不求道，萧小师，这个东西是什么干使觉？你别点头，活泼泼的 不要有根珠，不要一说这个东西就点头又上了当了，这个东西你聚也聚不起来，你拨它也拨不走，你就是你要是拿它你也拿不住，你拨它你也拨不开。这个东西一个特点就是求着即远，求着即转远，不求还在目前。明明可以听到，但是你听到了，你说我听到了，声音已经过去了，这就是佛性。你看佛性是这句话，小朋友你看，嗯，求着你就远了，不求它就在目前。就像你听声音，你能听到，但是听完了它的声音又过了，可好玩了。你抓不住它，但是它一直在。到底啥是佛性啊？你这个打会不会只是一种道理呀？打打完了以后再说说，不能光打。你打都打了我了，啵啵啵的。求着即转，不求还在目前。林毅说，如果人不信，你这个你一辈子又徒劳过去了，一辈子又徒劳过去了啊！如果你有个东西可求，你就在这抱着它，舍不得扔它，还有没抓住，着急得很要抓它，那你一辈子又是过去了。不管你求到了没求到，你要守着这个东西，一辈子又浪费了。这个东西很活泼，你求是求不着的。只是无根珠是什么意思？只是不能在这立它，只是不能立它。你一立它，就是长了一个根儿了。一长个根儿，它成了无名了，就是别立它，不要给它一个实有的，这就叫做只是无根珠。这个东西的特点就是你抓它你是抓不住，但是你想要扔开它你也扔不开，你一求它它就不对了，你一求它它就远了，不求还在目前。你求了之后你应该这样，张敏，你应该这样，哎呀我怎么又这样了，今天应该这样，这就算是关照。如果不信，这一辈子就徒劳了。倒流一刹那间，可以入华藏，可以入毗卢遮那，入解脱国土，入神通国土，入清净国土，入法界，入慧，入境，入凡，入生，入恶鬼畜生，处处讨寻觅，皆不见有生有死，唯有空明，幻化空花，不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就是这个东西，要是只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活泼了，它可以入高，它可以入低，它可以入解脱，它可以入恶鬼畜生。但是你在那里头，如果你要是没有事儿，你处处的就在这么可怕的、这么殊胜的地方，你也不见有生有灭，也不见有生有死，唯见幻化空，唯见是空的。所以啊，我们这些相啊，幻化空花，不劳把捉，得失是非能不能放啊？得失是非一时放却，这个应该是心心明理的话。道流山僧的佛法滴滴相承，就是这个佛法这个东西上，我说的跟古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从马古丹霞道一庐山拽石头和尚，可能就是说的是轻言行思，一路行遍天下无人信得，都是起谤，大家都不相信，觉得他们不对吧，这丹霞怎么能那样呢，马古怎么能够这样啊，就是马古这儿也是没有东西，马古把灵气从那个讲席上给那个拽下来了嘛，丹霞烧木佛。道一人家问马祖道一什么是佛法，马祖道一说礼拜着，他就给那个佛礼拜了，然后正在礼拜的时候，马祖一脚给他踹翻了，他就在这儿，他一下子摔到地上好疼啊，他就开悟了，他两个互相拽，谁也没坐上法席，最后走了，又让施主给晾了，施主很傻眼。
王侍卫还傻不知道懵了。
一路行遍天下无人信得，尽皆起谤，如道一和尚用处纯一无杂，学人三百五百皆不尽，尽皆不见他意。就是马祖道一这个地方上，就是他纯一无杂，学人三五百都是以为你他有什么有什么，实际上都看不着他的意。马祖道一他活，马祖道一他特别的活，特别的活。你说这样马祖道一就那样，你说他那样他就这样，很活吗？不是刚才说了吗，人家说要什么是见性，人家要见性，人家要成佛做祖，他让人家礼拜啊，就是就像你们要见性，先给祖师磕头，好好打坐，人家就老老实实的给祖师磕，结果人家给祖师磕头，他又把人家给踹翻了。人家的猎人来打猎，人家猎人他说他告诉猎人，你能射猎物，你怎么射不了自己啊？那猎人说，我射自己没有下手处啊，我怎么能够弯弓射箭射得了自己？我没有下手处啊，我没法下手啊。马祖说，哎呀，恭喜你，无量劫来的烦恼在这个地方上就消了。你看看一个猎人他这么奉承他，那一个人要求佛去做祖的，他把人家给拽翻了，那个猎人就放下那个借弓箭跟他出家了，
后面他就是拿一把剑就要，
对对对对对，
那个猎人能听懂吗？
就猎人一听，猎人就心里头就反正是猎人就一听，他觉得这个人就不一般，本来猎人可烦他，猎人说你们出家人啥都不干，我好歹射个猎，我好歹打个猎啊，你出家人啥都不干，白吃干饭， 然后马祖说那你打猎你一箭能射几个，然后他说那个他说我一箭能射一个，马祖说我一箭能射一群，所以说这样三五百学人皆不见他意嘛。还有一个庞居士也说过马祖嘛，庞居士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的，庞居士说的就是这个佛法就像是水一样，水没有筋骨可以撑船，就是我们在这水啊没有筋没有骨，但是它可以撑船，你看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上它可以度尽一切的烦恼障碍苦厄呀，照见五蕴皆空它可以度一切苦厄呀，所以修行就像水一样，水没有筋没有骨，但是它可以撑很大的船。和妙先师点头了，结果马祖说说什么呢，我这里没有骨也没有筋也没有骨。他说水没有筋骨可以撑船，马祖说我这里没有水也没有船。他说水没有筋骨可以撑船，庞居士说的，马祖说我这里没有水也没有船。马祖的意思是说我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船可撑，一个说的是佛法在这里可以度尽无量无边众生，一个说的是我这里根本都没有众生得度。哎，就是马祖的这个可利落，他说话扫得干干净净。所以那个妙谦师说他俩说的一个意思，然后吕腾飞说的意思是我这没有巴掌谁看谁吃，我这有一个没有巴掌的巴掌看谁吃。就是他如果就是说如果是他就是他不认同刚才那个妙谦师说的他两个说的一样，就是马祖说的比庞居士，就是马祖把庞居士的这个话的尾巴给扫干净了。就这么说吧，如果你有一个众生可度你是度不了他的，没有一个众生可度这才叫度众生，这就叫做马祖庐山和尚真正的顺逆自在，自在真正顺逆用处，学人不测牙迹，悉皆茫然。这个说的应该庐山和尚应该是说的是清源行思嘛，清源行思在那个江西，这具体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丹霞和尚玩珠显隐，学人来者都被骂。玩珠显隐就是就像这个珍珠在他这儿啊，就像玩似的，一会儿隐一会儿显，学人来的都被他骂。丹霞骂庞居士骂的也挺多，不过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烧佛的那个，丹霞烧木佛的那个。麻古的用处就像黄渤进阶不得，就是麻古的就是哎呀老师这有好东西我来吃吧，你吃一口把你口嘴苦的呀，让你赶快就跑，让你就以后再也不敢吃了。你以为有个东西可以吃吗？你以为在他这儿可以学个什么东西学饱吗？你要是在麻古这儿，你要是有一个东西可学就让你苦死你，苦的你赶快跑，以后再也不吃了。这就麻古用处苦如黄渤进阶不得，如石拱用处像箭头上觅人，来者皆惧。苦如黄渤就是你以为有个性可见呢、啊？你有个性可见吗？如果你这么问了，在马古这儿他就会答一句话，让你觉得可苦可苦的，以后你再也不想问他我要见个什么性了。
那不是黄连吗？他为什么说黄？
苦如黄渤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是一个中药，这个地方说的是，就你说这么说吧，别说苦如黄渤了，就是说吧，臭如干屎蕨。如果石拱的用处，你要想讨一个明心见性，他拿箭射死你。来者皆惧。如山僧的用处呢，山僧的用处真正成快，玩弄神变，入一切境，随处无事，境不能换，但有来求者，我便出看去，徐不识我便着数般衣，学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苦哉秃瞎子无眼人。
那个徐拱他会不会真射呀？
他真射了他就救你了，你说什么真假呀？你是真活着吗？真射的这一类的是有的呀，那船子就是真入水了呀。你说的是吓唬人，但是定上座是真的要把他扔到水里呀，也有这样的。还有的就拿打狗棍打的有啊，拿着就打把人家给打跑了的也有啊。云门在木舟那里被弄了一只脚，是真的折了一只脚还是没折一只脚啊？你说的真假的真的有的是。如山僧用处真正成坏，玩弄神变，入一切境，随处无事，境不能，但有来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识我便着数般衣，学人生解一线入我言句，就是我在这边呢，我就是在这儿成啊坏啊什么的，就是在这儿我这玩的多，有的时候我再弄个东西，反正我这儿没有事儿，就看看你能不能被境界所换了。看来求的人我就出来看看他怎么样，他要是不认识我，我就着数般衣，我说哦这个好啊那个好啊，他就开始升解了，入了他的言句了，完了那你上当了。临济也会这样啊，比如说竖个福字啊，竖个福字学生就礼拜呀， 这就是临济就打他呀，这就是来求的了，他就是弄个福字看看是不是有个佛性可见呀，如果有一个佛性可见，那学人上当了他就打了，苦哉啊秃瞎子无眼人，真的有一个衣可以认了，把我着的衣认成青黄赤白了，不是只要一认就死了，认着变瞎嘛， 佛性这个东西能认吗？我们说的是佛性，不是说别的，说的是佛性这个事儿，认着就瞎，你明白不？一认已经死过了，
我也总觉得可以认。
你总觉得可以，那你认到什么了？你总觉得可以认，所以你一直没有认到。那你总觉得可以认到啥？你是不是明白点味儿了？总觉得可以认，这是不是不大对头啊？学人秃瞎子无眼人，就是一看到有个东西了，有个东西了，就说哦，这个是佛性啊，这个是佛性啊。我把这个东西扔开了，他反倒是害怕。我一扔开他，学人失心。啊，茫然狂走说，完了完了，我没有依靠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让我什么都没有了怎么能行啊，我没有依靠了那咋能行啊。然后这个时候我跟他说，你还识着这个着衣的人吗？你还识着谁没有依靠吗？忽而回头认我了也，大德不要认衣，衣不能动，人能着衣，有个清净衣，有个无声衣，这个衣你可以当成是一个依靠的衣，别去有一个依靠，别去有一个依靠，凡是这些相全都是依变，就是全都是相，全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你要知道它是幻化，这都是一。你要是认着那个一为实解，认着这些因缘所生法为实解，经过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你照样还是生死，不是你修出来个什么，是你修了什么，断了个什么。所以心里头不要有什么，不要有什么，别去见性，宁可不见性，也别抱着一个我见性了。